佛在啊讲一个公案，在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的时候有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叫什么名字呢？叫道济。有个别号呢，就叫总持。他是谁的徒弟呢？他是这个菩提达摩的徒弟。菩提达摩的徒弟，他自己解一个毛难呢，就专门诵《法华经》。专诵法华经，这一生啊就是诵法华经。赶以后呢，这圆寂了，这个人就把他埋到他修行这个小茅棚的旁边。过了七八年的时间，你说怎么样啊？他这个坟上生出一棵青莲花来。这件事情也就给皇帝呀、知道了，奏明皇帝。皇帝到这一看，说那把他坟刨开看看，这个莲花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刨开这个坟一看呢，这一坨莲花，青莲花是从他这个口里头生出来的。这都是啊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为什么他会生青莲花在这口里头呢？就因为他在生的时候诵法华经，这是啊给人一个证明，证明你诵法华经呢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位啊叫花手尼，花手，他这个也是一个比丘尼，他持戒律啊非常清净，专门呢修持戒律，不犯戒律，又啊诵念法华经。他诵法华经呢，念一件法华经，这手里头啊就生出一朵莲花来，在手上手纹上啊，在手纹上就有一朵莲花现出来。哦，他这一生把整个手啊，两个手都生的 是莲花啊。那么皇帝呀、也是把他请去了看，皇帝看他手上这么些个、生这么多莲花，于是乎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花手比丘尼。这都是在中国诵法华经呢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法华经啊，你不要说啊能听过讲啊，你就听一听这个法华经的名字，那都是有大善根的人。那么说我们现在听法华经这些个人都是有善根的咯？当然了，有没有善根呢，你连这个门你都进不来的啊，你就进了也又要跑了啊，你就回得呀，进来也不会长久的。所以呀、不是这么容易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它这个价值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现在能讲这个法华经啊，这一种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在这个以前呢，有一个叫法云法师的，这个法云法师啊也是专门讲法华经，一讲法华经呢、就是由他的辩才无碍，非常聪明啊。这个法师讲经讲得非常之好，有一个和尚啊就发愿，发愿供养这个法师，又发愿呢要生生世世和这个法师一样啊， 相貌也一样，辩才也一样，愿力也一样，发这个发这么一个愿，要学这个法师这个样子。刚才晚间呢，这个和尚他也自己做个梦，做什么梦呢？说是你呀、啊，这不容易学的。这位法师在这个日月灯明佛那时候，已经就讲《法华经》了。不是现在才讲《法华经》，所以他讲的这么样子微妙不可思议啊！你要想学他，那要慢慢的才可以学得到的。所以这个讲《法华经》呢，也是一种难遭难遇的这种妙法。又以他日于窗右中遥见子神雷兽交瘁粪土沉刹污秽不净又以他日这个又是一个很慎重的词他日怎么叫他呢怎么叫自己怎么叫己呢二乘人呢以这个全教的理啊作为自己以这个实教的理呢他认为是他这个他就是指的譬喻的实教的理那个道理这个日啊可以当一个时字讲时候的时也可以当一个智慧的智来讲就是啊以这个实教的智慧来呀、啊、照这一切的机这是佛啊用的实教的智慧来照这一切的机于窗右中这个窗啊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叫窗在旁边墙上的呢这叫右以这个窗右啊就是不是在中门在这个门这来看这是啊在一边来看啊为什么在一边来看呢是不是这个长者去偷偷的看这个人呢不是的因为佛如果在这个中道来看这个二乘人这个二乘人呢又会啊生一种恐惧心因为他怕佛这个威德所以啊在旁边的这个偏空的这个地方来看这个二乘人遥见子身遥怎么叫遥呢因为这个小啊小乘啊对着大乘说这很遥远的这小乘啊 看见那个大城是很远的，
所以这个姚见子神，见着这个琼子的身体了，雷兽交瘁。
什么叫雷呢？因为没有智慧，所以这叫雷。这个雷在这儿是没有智慧，没有修出这个大智大慧，所以呀叫雷。没有福报就是寿，他没有啊三七修福慧，百劫众相好，所以啊就表示啊他这个身体啊累瘦焦脆。焦脆啊就是啊在这个三界里头被这个无蕴所烧，所以叫焦。被这个八苦所烧，所以叫啊脆，焦脆啊，雷兽焦脆，尘土啊，粪土尘差。什么叫粪土呢？在这个粪土呢又不像前面那人那么讲了，这个粪土就以四柱的烦恼为粪土，四柱啊就是见爱住烦恼，欲爱住烦恼，色爱住烦恼，无色爱住烦恼，这四种的烦恼啊叫尘土，叫粪土。尘刹，尘刹呢就是一个无明，无明烦恼，这叫尘刹。污秽不净啊，有这种的四柱烦恼和这个无知尘呢所缠绕，所以就污秽不净。污秽不净啊啊，就是没有断毁正真，没有啊把这一种的这个妄想啊这种攀缘心呢都没有停止。你有妄想有攀缘心，这就叫污秽不净啊。你呀没有妄想了，没有攀缘心了，这是你清净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你不要同人借钱，一借钱呢就是不干净的啊。不要打妄想叫人供养，一叫人供养那也是不干净的啊。不要向人任何人来攀缘，一攀缘那就是不干净的，就是污秽不净了啊，知道吗？所以啊这真正修道的人呢饿死就饿死了吗？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早晚都是有这么回事嘛，何必看得那么严重呢？啊，死了就死了嘛，为什么又要去念那么一个歌呢？又要找这个神来帮助呢，不要怕。韦陀菩萨发过愿，说是啊，你要有三分的修行，就有七分的感应，啊，他会帮助你的。那你不修行，当然就没有感应了。你一分修行都没有，那他怎么感应你的？啊，所以呀，你无论多多少少，一天都要啊。修行用功，什么叫修行啊？ 就是你拜佛也是修行，念佛也是修行，看经也是修行，拜经也是修行。总而言之啊，你要自己啊，不要给自己讲道理说啊，我要休息休息了，睡一阵，睡一睡啊，或者躲躲懒，偷偷安啊，我懒一懒一点，这是最好的事情，这是啊，躲懒偷安，你不要那样，那就是修行，韦陀菩萨就保护着你。你要是净躲懒偷安呢啊，那就不是修行，不是修行，也就没有人供养，你怎么攀缘？那就是这个污秽不净的。这个有一次没有饭吃，因为本来有人供养我，被一个人呢他给破坏了，叫他不要供养我。为什么不要供养我？说我没有修行，没有道德，他有道德，应该供养他，不应该供养我。那么这个供养我这个庙上，于是乎就不供养了，因为没有道德，当然就不供养了。那么等到我没有人供养，这是差不多就要饿死。那么我在那儿，我就自己很愚痴的，饿死就饿死，随他去，就饿死，我也不告诉人我没有东西吃。那么这样一来呢，哦，这韦陀菩萨就忙起来了，他就跑在那儿给一个居士托梦，说叫他去供养我。这是以前呢我对你们讲过，所以我知道啊，韦陀菩萨你要有真心不怕死的心来修道啊，他一定能来帮助你的。不要忧愁，没有人供养。一托璎珞细软上浮，严氏之居更招粗鄙垢密之衣，尘土差身，右手执持涂粪之器，状有所谓。寄托璎珞细软上浮，这是说的除去如来呀，这个千丈卢舍挪身，璎珞就譬喻啊佛所有的这个诸法，也就是啊这个戒定慧这个陀罗尼等等的法门，那么把这个威德尊特的相引起来，所以这就叫 寄托璎珞啊，那么戏软上府，戏软最名贵的这个衣服，这是说的佛这个大庄严身和这个向海随行好，向海佛这个有无量向海身，身体是有无量，都是啊，有32相80种好，威德呀，庄严，必备。那么现在呀，把这种的身呢，就引起了。为什么要引起这个身呢？就因为啊，这二乘人不认识这尊特身，也就是啊，这二乘人不认识佛，佛本来是他的父亲，但是他不敢承认，因为啊，太富有了，这是个穷子啊，他穷得不得了。如果要是还用这种的身去度二乘人，二乘人呢就会恐惧起来了，就会怕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小乘人呢，他没见过这种的尊贵的向海身，所以佛呀才把这个璎珞细软的符啊脱取，而招上啊这个粗鄙的垢腻之意。什么叫粗鄙？粗就佛呀引起来心脏卢舍罗身，而现一个丈六的老比丘像，现出一个比丘身高丈六，和一般人呢差不多这么一个身体，这叫粗，这位是粗。什么叫臂呢？臂这是啊小乘法生人法人，这个生人就是众生，这个人法人，这个法呀对一切法也有一种人，这叫臂。这叫啊垢腻之意，就是啊好像很多油的样子的，很邋遢，很不洁净的。那么什么叫不洁净和尘土差身呢？这个有违有漏，这就是啊不洁净，是有违法，
和这个有漏的音，这叫啊垢逆之一。有烦恼，这叫尘土差身。有烦恼啊，就好像尘土似的差身。右手指是除粪之器，怎么用右手呢？用右手啊，是表示的拳的用，拳脚用这个方便拳巧的法门来呀、啊、教化这个二乘人。什么叫除粪之器呢？除粪之器，除粪就是啊，说的这个破这个见毁和思毁这种的法门，这叫除粪止气。这种法门呢，就叫除粪止气。因为佛以这种的法呀，断除他的这个毁，就是见毁、思毁、无明毁，而成佛。所以呢，他又用这种的法来教化一切众生，教化这二乘人，领二乘人呢，也依照这种的方法来断除啊他的悔。而成就的佛道，所以这叫止持啊，因为他用这个方法，他自己用这个方法成佛，也用这个方法教化众生，所以这叫止持。止持除粪之器，就是拿着这个除粪的这个东西。壮有所谓，什么叫壮有所谓呢？他呀，视线呢，这个二乘的人的样子，也是啊。恐怖生死，菩萨啊，是再生死而了生死，他呀也不怕苦，也不怕生死。二乘人呢，又怕生，是又怕死，又怕无常，是又怕苦。那么所以佛也示现了这种怕生死、怕无常、怕苦这种的样子，这叫壮有所谓。也就是啊，佛示现呢，有这个金枪马脉之报，这也叫啊壮有所谓。 什么叫金枪马卖之邦呢？在佛呀，在阴历的时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这一个国家里头啊，姬锦，姬锦就是没有饭吃，这个国家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啊，这个人就吃鱼，吃这海里的鱼，就有一条很大的鱼啊，被这个人呢从海里啊拖到岸上来，拖到岸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就用一条棍呢向着鱼的头上啊打了两下，所以乃至于成佛呀，佛的头啊有的时候就头痛，这就叫金枪之报。麻麦这也是啊，佛在过去生中啊没有成佛以前呢，就在这个修道的时候啊，他看见一个比丘，向人化缘，就是乞食，托钵乞食啊，这等比丘啊，只可以吃那个马喂马的麦子啊，这些个人布施的给他这么好吃的东西，在阴地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到成佛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到一个国王那边去解下安居。这解下安居本来呀，这国王说他们说要供养他来的，但是啊到那个地方之后啊就退心了，退心去啊，这个这个比丘啊就给他喂马那个麦子吃就好可以了，所以三个月竟吃喂马的那个麦子，这叫马麦之报。以佛的威德赏且要啊还报，要受这种的果报，这也都是一种示现，所以这叫啊状有所谓。来讲经讲到金枪马卖之道，这都是啊属于一种因果，所谓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在过去生中种的什么因，今生就要受什么果报。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啊打这个鱼头两次，这一般的人呢当时有500人都吃这个鱼，把这个鱼的肉给吃了了，所以佛成佛这个时候啊这个头就常常痛，并且有琉璃大王灭10种。琉璃大王这个也是印度当时一个国王，他呀把这释迦佛的种族啊完全都要给杀。释迦牟尼佛这个种族呢就是当时吃这个鱼这些个人， 这个琉璃大王呢，就是当时那一条大鱼，做琉璃大王。所以这一般人吃他的肉，他也要喝这一般人的血，一定要把这些个人都杀尽了他，杀没有了他。琉璃大王当时在呀、啊、印度杀这个释迦的种族。释迦牟尼佛是成佛的，有一切的神通变化，妙用无穷啊，他也救不了他这些个种族，救不了他这些个人。可是木莲呢就忍不住了，木莲就用神通啊来救这个十种。佛为什么不救呢？佛知道啊，这是前因后果的，一定要受这个果报，所以呀、啊、他不救。木莲呢就不知道这种因果，因为他是恶罗汉，恶罗汉呢只能观八万大劫以内的这个因果，超过八万大劫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那么因为不知道，于是乎啊，他说啊、哦、这是我师父的种族，这个果王要都给杀了，我要啊显一显神通来救他啊，来救这十种。他就用他这个钵呀，你们都知道木莲有神通啊，他的神通第一，他用他那个吃饭那个钵啊，念了一种咒啊，把五百的十种都装到这个钵里头了，装到这个钵里头就送到虚空去，送到天上去啊，我把它送到天上去，大概你这个琉璃大王没有办法杀了。啊，这时候琉璃大王把十种都杀完了，木莲呢就把他救出来这五百个石种啊拿回来，拿回来在他钵里头，你说怎么样啊？虽然他救去了，在他钵里他都化了，变成血了，变成血水了，变成能的血，一定也都没有了，生命都没有了啊。木莲尊者就问佛说，我怎么凭我这种的力量怎么救不了这个十种呢？佛就告诉他说，这个因果呀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能避免，能可以救得了，我早就救了嘛，和怎么又要等你来救呢？所以这个因果难逃啊，在过去生中造这个恶业，所以今生啊这个业报啊循环来到了，所以啊一定要受这种果报的啊。讲到这个地方啊，我又想起来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也是一个因果的公案。在中国以前呢有一个果师，这个果师叫悟达，悟就是皎悟的悟，达就是通达的达。这个果师啊，皇帝拜他做师傅，赐给他一个沉香的宝座，用这个沉香木啊做的一个这个座，一个椅子赐给他。赐给他，他就生了一种骄傲心。生了什么骄傲心？他坐到这个沉香宝座上啊，在这个地方
啊，觉得你看我这多光荣啊，皇帝亲身送给我一个这样的宝座，大要在这个世界上吧，除了我尔外没有第二者有这种的光荣，有这种的这种羞耻，他认为他有修行有德行了，所以皇帝啊赐给他宝座。哈，你说怎么样？这一念交心起，八万冤业来啊！这他这个骄傲心一生出来啊，这个冤孽就都找上来了啊！什么时候的冤业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袁囊的，也有一个叫晁错的，这都是两个将官。这个袁囊呢就嫉妒这个晁错，于是乎就把这个晁错给杀了。杀了之后，这个袁囊啊一想啊，我这个心怎么样不好，把人家给害死了，这将来的果报不会好啊。哎，不会好。于是乎啊就生了一种忏悔心，要去啊改过自新。改过自新怎么样呢？就去出家做和尚了。他这一做和尚，一生的真正忏悔心呢，所以修行啊也很有进步。因为他是个大将军出家，所以皇帝呀又拜他做国师，做皇帝的师父。他这是做了一世高僧，以后就生生世世他都发愿出家，一出做了十世的高僧，生生世世都很有修行。这个晁错呀，这个鬼魂呢常常来找他，来找他，因为他有修行有道德，修这个六度万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都啊很用功修行，也不生骄傲心。所以这个晁错这个灵魂呢，虽然想要报仇，想要来找他和他算这个生命的账啊，也没有方法接近他的身，那么等到这个第十世，他叫悟达，这一生坐了沉香宝座上头，生了一种骄傲心啊，这个晁错这鬼呀就得机会了。他因为一生骄傲心呢，护法神就都退了，就都跑了，不管他。你这个法师这个现在这么骄傲，没有什么大意思了，俺们也不护持你了。护法韦陀菩萨一不护不保护他了，哼，这个冤魂呢，这晁错这鬼就来把他捉住了，捉住就在他的腿上面呢。就生了一个人面疮，这个腿上面生了一个疮啊，长了一个人的面，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也有鼻子，也有嘴，不但有，还且会说话。在他腿上这个生这个人头疮啊，还会说话。这个人头疮啊，一天到晚的要吃肉，他要
要有一块肉啊，给他这个贴到这个嘴上啊，就是痛减轻一点。你看，一个法师天天要用一块肉来贴这个人头疮啊，这就很很多的麻烦。为什么他生这个人头疮？就因为生这一念的骄傲心，所以就生这个人头疮。
于都做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尽其责。后夫告言都男子，如常此作，勿夫于屈，当家如驾。于诸作人，于就说话，诸就是很多，也可以当一个来讲。做人，做人就是在这做工的人。那么这于诸做人呢，是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这四念处法。于诸做人呢，这就是说四念处的法门。四念处，身受心法，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身，咱们一般人呢，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认为身体是重要的，所以就把自性啊忘了。其实这个身体并不是真我，这是我的身体。你如果对这个身体生了一种执着心，生了一种爱恋的心，那一天就比一天会迷，一天比一天呢会愚痴。你要知道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我，它只是我的身体，是我暂时啊住的一个房子。我以前讲那个心经上不说过，这个身呢，只是可以说是我的，不能说是我。好像我们住到一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啊是可以说是我的房子，你不能说这个房子就是我，你要说这个房子就是我，恐怕人人都认为你是一个愚痴人。俺们这个身体 也就是个房子，这个房子啊是暂时归我所管理，我在这住，所以你就不必对这个房子啊生出一种太执着的心。那么这个身体要第一要观身不净，这四念处啊，以前讲过很多次四念处，不过这个法呢你听多一次有多一次的受用，听多一次种多一点这个菩提的种子。咱们这个身体啊是个不净的东西，在活着的时候九孔长流不净，就是眼睛有眼泪有眼池，耳朵就有耳塞，鼻子就有鼻有鼻涕，口就有痰啊，有口水，这是七孔，再加上大小便利这九孔。这九孔啊常常所流出来的都是一种不净的东西，这是活着的时候不净啊。你帮着这个身体给他吃点好东西啊，给他找穿一点好衣服，住一个好房子啊，令他得一点享受，令他啊这种感觉啊很舒服的。可是啊对这个身体舒服，对你自己就不舒服了，你自信啊就不清净了，有了染污了。这个纵欲就是啊把这个这种欲念呢放开啊，知情纵欲，这叫这种情感呢也非常丰富，知情纵欲啊，放松开这一种欲念。可是你对他怎么样好，到死的时候这个身体坏了他就要撵你搬家了。你那时候对这个身体再好他也不留你了，就要死了。死了并不是就没有了，这不过是啊搬一个地方，看你今生啊做的什么事情，做的好事情搬到好的地方去，做的事情不好你种不好的因就搬到一个坏的地方去，或者搬到畜生里边去，搬到地狱里边去，搬到恶鬼里边去，这都没一定的。所以啊等这个人死了，你不论男男女女啊，生得再美貌，那死的时候啊都是臭不可闻的。死了几天他就胀了，胖胀了，这个身体啊 虽然很瘦的人呢也变成肥了，胖起来，胖起来，然后啊又变了，变了一种什么样子呢？变得一种青色淤色啊，红一块紫一块的，变了样子。再美貌的男子也坏了，再美貌的女人也坏了，这由青淤变成坏了，这一坏呀，那个身上就流血了，流血啊，这个血流的什么地方都是，有那一种血水流出来啊。你说这个时候再美貌的男人也没有人爱了，再美貌的女人也没有人爱了，为什么你不爱他呢？啊，一样也是那个人呢，还是那个人呢？嗯，就是父子夫妇啊，谁也不管谁了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啊，说是啊，夫妇感情好啊，啊，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太太跟着去，活着到钻到一个棺材里去，有没有这么一这样的？啊，或者这个太太死了，那个丈夫最爱这个太太。也没有见到这个太太呀，这个丈夫啊，钻到这个死太太的棺材里头去，陪着她一起死，啊，不，这是啊，夫妇没有人肯去跟着死的，